多年前的一个暑假，和表妹在家里看了影片《致命 ID》，然后我就开始对精神分裂还有人格分裂有了兴趣。虽然自己一直都模模糊糊的，没有太分清这两者的区别。不过前两天我误打误撞的看了韩剧《没关系是爱情》呢，关于精神分裂的一些兴趣呢又被点燃了。当然今天在节目里呢没有这个想法哈，也没有这个能力来给你做健康大讲堂，但是我就非常想在这个周五的晚上，我们暂时暂停一下吸血鬼日记的系列，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一部韩剧没关系是爱情呢。아무래도난네가좋아아무런말도없이웃던没关系是爱情啊，是去年夏天开播的水幕剧，大帅哥赵寅成还有主君的太阳当中的女主角孔孝真，他们领衔主演。剧中的男主角呢是一个知名的小说家，但是你别看他现在风风光光的，在他的背后，尤其是他的童年阶段，真的是有一个让人觉得头疼的破碎的家庭。从小在家庭暴力还有这种家庭关系极度破碎当中成长，也是让他吃尽了苦头。这些呢在他的心里啊就种下了日后患病的一个这个种子。剧中的女主角孔孝真哈，她演的这个女主角呢是一个干练霸气的精神科的医生。可是同样的，你也别看这位女医生现在这么霸气和气场十足，其实他也是一个因为童年的经历而患上某种轻度精神疾病的一个孩子。好了，到这个地方呢，基本上男女主角都是有这个精神病的哈。其实这部剧你看完你会发现，当中的每一个人还都有这么一点精神疾病。有人也就吐槽了，说这部剧里所有的人都是精神病。好了，不管怎么样呢，在这个地方莎莎本着不多剧透的原则啊，关于剧情的发展呢我就暂时隐去了哈。如果在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啊你也感兴趣也想去看一看的话，莎莎也是非常期待你可以一起来看一看没关系是爱情啊。那莎莎在这儿对于剧情就暂时打住咯。今天想多说一点的是这一位男主角所患上的精神疾病，就是这个精神分裂。在电视剧中，当得知男主角患上了精神分裂，所有的人啊都像是亲人得了绝症那样，恐惧、伤心、绝望、逃避，各种反应。一开始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哎，是不是大家太小题大做了？至于吗？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才发现，这种疾病呢，它确实是猛如虎哈。如果你不及时的治疗，或者是治疗手段的不当，它可能不会是因为像癌症这样啊，因为内部细胞啊，或者是内部生理的一些反应而导致人的死亡，但是它会因为无法分辨环境，或者是错误的估计环境，甚至是因为一些幻想而导致自残、自杀，甚至是对别人做出这个伤害的行为。那无论是百度里哈，或者是书店中这一类的书籍啊，相关的解释词条，那简直是铺天盖地。你要是想去找一点的话，绝对不难。但是你要想把这些解释啊，这些这案例啊，都看懂消化了，那还真的是得花一点时间呢。比如说在百度当中，虽然有很多的词条对精神分裂做了一些解释，但是莎莎基本上看懂的就是这么一段话。他说，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以精神活动与现实环境相脱离，认知过程、情感过程、意志过程互不协调、相互分裂的特征性症状为突出表现，并且伴有幻觉、妄想、紧张综合症等，在一定程度上呢，也反映分裂特征的其他症状的精神病。哎，完全是绕口令。我觉得学医的孩子们天天都要背这些定义，真是难为他们了哈。说回正题当中，虽然我读不太懂，但是借着这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些剧情啊，它形象的就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精神分裂的患者他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症状，还有他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哈，什么叫做精神分裂。男主角呢，他因为小时候总被这个父亲打其实是他的继父总是打他，而且他还就目睹了妈妈在继父的家暴下过着那种生不如死的日子。 他有一个哥哥啊，但是这个哥哥呢跟他关系从来都不好，因为好像感觉啊妈妈对弟弟的那种关爱会更多一些，而哥哥呢就是大部分所认为的那种坏小孩啊。哥哥一直非常嫉妒为什么弟弟可以得到妈妈这么多的爱，他表现得非常的叛逆，但是其实在他的心底啊对妈妈还是有一份啊那种很真挚的爱，而且并且是非常期待可以得到来自于妈妈的关心。总之呢，当你慢慢走进哥哥的内心世界的时候，也会对他啊这样的一种温情有一点点的心痛的感觉。在他们小的时候呢，一次意外的，他们在和父亲的拉扯当中就不小心刺伤了他们的继父，之后紧接着房子就着火了，那继父就死于了这场事故。这出了事儿吧，总得有人需要负责了。那虽然哭天抢地的啊含着冤枉说不是我做的，不是我做的，但是从小就是坏小孩的这个哥哥啊，男主角的哥哥就被送入了监狱，而男主角呢却因此在原本已经伤痕累累的心上又多加上了许多对哥哥的愧疚。所有的这一切在有一次啊这个男主角的哥哥出狱啊企图伤害男主角的这个打斗当中，男主角的病呢也就这样爆发了。男主角张载烈这位作家，他一直可以看到一个和自己经历非常相像的一个小男孩。他看到的这个小男孩呢，同样因为受到家暴的伤害啊，小男孩一心也是想要保护妈妈，却因为年纪不大无法像男孩子一样站出来与父亲对抗。同样是在这样一种暗无天日的日子当中啊，这个小伙子呢也喜欢上了写作，他成为了男主角的一个这个忠实粉丝哈，也想像男主角一样写出好的故事，出版被认可，然后让自己的妈妈也觉得骄傲。可是恍惚有几个镜头，前一秒钟我还可以清楚地看见这个小男孩在镜头里面和这位作家对话，但是后一秒这个摄像机的机位一挪啊，画面中好像就只剩下作家一个人在那儿自言自语。我一直就纳闷，哎，那身边懂一点心理学知识的小伙伴啊，马上就说，这就是精神分裂，这就是犯病的征兆。的确，就像我朋友判断的那样，随着剧情的深入呢，男主角的病就一点一点地浮出了水面。虽然是非常的不愿意承认，但是作为女朋友的精神科医生啊，这个女主角孔孝真所饰演的这个女孩啊，她名字叫池海秀，池海秀也不得不最后承认张载烈是真的生病了，而且啊病得不轻呢。那要治愈这个疾病呢，最难的就莫过于让病人意识到他所看见的是幻想而不是真实的。可是啊，这个幻想在过去的三年当中已经成为了作家的一个好朋友，他们几乎朝夕相处啊，不能说惺惺相惜吧，但是他们至少都能明白对方心底最深的那个伤痛，也知道对方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他们同样在写作当中得到释放，在写作当中有那种灵魂的交流。对于作家来说，他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可是突然间有人跟他说这个人不存在，可想啊这个作家的心理，他的那种心理的冲击会有多大。你就比如说吧，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说，你身边常常在和你说话聊天的那个人根本压根儿就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或者如果你一直在收听莎莎的节目，如果我跟你说莎莎这个人根本不存在，哎呀，我这样一说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无法接受啊，但是莎莎真的是存在的哈。我想我刚才的那个说法，我刚才让你所想象的东西呢是有一点恐怖了。但是总之呢，我就是想说某一个人如果你与他朝夕相处，却在某一天被告知这个人不过是你最美的想象，那种欲哭无泪的压抑啊真的是铺天盖地的袭来呢。在男主角的房间当中挂着这样的一幅画，名字大概呢是叫沙漠中的骆驼，而就是这一张画里面就包含了男主角他患病的原因。 在故事进行的整个过程当中，男主角曾经两次自己来解释这画面的含义。那我在这儿呢，先给你来念一念他解释画的时候所说的那一句台词。他是这样说的：沙漠中的游牧民族一到晚上就会把骆驼拴起来，可是一到早上呢，他们也就会解开缰绳。但是即便如此，骆驼也是不会逃走的，因为他会记得被拴在树上的那个晚上，就像咱们会记得过去的那些伤痛一样，过去的伤痛，心里的创伤会拴住现在我们的思想，被创伤困扰着一辈子都捆绑着自己的那一只骆驼，虽然在早上主人已经把绳子解开了，但是他却因为记得被绳子捆绑着的夜晚，所以他无法离开。男主角在做了这样的解释之后呢，他自己补上了他心里内心心底的一个声音，他说：我不想做那样的骆驼，我希望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天亮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第一次听他解释这幅画的时候就有那种想哭的冲动。根据一些我看到的资料显示，患上精神分裂的患者当中，大部分应该说几乎所有都是和幼年受到的这个精神刺激有关。编剧很厉害的在这里插入了这一幅画，但是他不仅仅的是为了后来男主发病啊埋下这个小小的一个伏笔，他更让我觉得被吸引的是，在这一幅画当中我看到的绝对不是单位精神病患者所准备，他说的呢其实真的就是生活当中的你还有我，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一部剧中无论是男主角还是女主角，他们都是沙漠中有一点点悲情的骆驼，因为小时候的某一些经历的刺激让他们开始排斥某些东西，或者是出现幻觉幻听等严重的反常行为。虽然小时候这样的一个阶段已经过去，许多的事情也已经在后来成长的过程当中被解决，但是当时那个事件所带来的创伤已经将他们牢牢地困在了原地。那我们来跳出他们的故事，说一说我们吧，生活当中的你和我。你有没有像这只骆驼一样被过去锁住了呢？一些习惯很难改掉，因为一个人，一种喜好或者是一种厌恶几乎是毫无道理的，但是你知道它是因为过去的某一种经历，一个始终都跨不过去的坎儿，因为一段回忆。我不晓得声音那头的你觉得怎样，至少莎莎真的是有这样的时刻，觉得自己被过去的一些伤痛困住了，有的时候甚至不太敢太开心，仿佛这个和一个被捆绑的骆驼的状态是不符合的，好像当我自己可以开心的大笑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背叛了当初受伤的那个历史。以前我听一位朋友分享过，他说自从失恋后总是在很伤心很难过的情绪里，但是一段日子之后啊，他觉得自己又能够开口大笑的时候，却因为自己不再那么难过而觉得有一点愧疚。这种愧疚，这种非常奇怪和扭曲的愧疚，你曾经有过吗？也许我这样说你会觉得有一点难以理解，但我想经历过的人就知道，这种明明已经被释放了，但是还不自觉的还会想起被困住的那种心情。至少沙漠中的骆驼让我看到，有一种绳索，它不是外在的解放就能够换人自由的。我们是不是自由，也许更和我们的心有关。也许我们都被困住了，而那能让你的心灵绳索被解开，能将你彻底从过往的伤痛当中解放出来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想把我的分享就停在这儿，我希望听到你的故事还有你的分享。今夜如果可以，我们都来仔细的想一想吧，我们被什么捆绑，我们又该在哪里去寻找释放和自由。同样我也想把这一期节目送给一位失恋两年却一直被过去或多或少影响的一位好朋友，我真的希望有一天你能像电视剧结尾部分我看到的那幅图片一样， 太阳升起来了，整个画面是温暖的阳光，而骆驼呢，也不再被困在远处了。你以前也说，认识真理可以得到自由，那么莎莎真心的希望，真理使你得自由。和你聊电视剧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到了要和你说晚安的时候了。那今天呢，最后我还是再用那一句和骆驼有关的那一小段台词来结束今晚陪你看剧的时间吧。沙漠中的游牧民族，一到晚上就会把骆驼拴起来，可到了早上他们就会解开缰绳。即便如此，骆驼也不会逃走，因为他会记得被拴在树上的晚上，就像咱们会记得过去的伤痛一样。过去的伤痛，心里的创伤，会拴住现在我们的思想。被创伤困扰着一辈子，被自己捆绑着自己一辈子的骆驼，早上主人把绳子解开了，他却因为记得被绳子捆绑着的夜晚无法离开。我真的不想做那样的骆驼，我希望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天亮了。在音乐声当中送上今天晚上莎莎的晚安，祝你今夜好梦，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拜拜。아무래도난네가좋아아무런말도없이웃던나를나눠줘 babe 오늘을기다려줘끝에달콤한나를봐요그대 yeah 지켜줄게요 babe 매일매일꿈을꾸죠그대손을잡고날아가이런게사랑인걸알죠그대가있어행복하죠 yeah 사랑이에요 babe 매일매일꿈을꾸죠그대손을잡고날아가영원히언제까지나보고싶은나의사랑사랑해